但是，一切生物普遍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首先表现在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有用的物质，把它们同化，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。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、分解或结合，可是这样一来，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。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，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。可是，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瓦解原因的东西，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。蛋白体内各成分的这种不断转化、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，一旦停止，蛋白体本身就立即停止生存，发生分解及死亡。因此，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，首先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，既是它自身，同时又是别的东西。这种情况不是像在无生命物体那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，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。相反，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，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。这种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，生来就具备的。没有这种过程，蛋白质就不能存在。由此可见，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人工制造蛋白质，那么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，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。当然，化学是否能同时为这种蛋白质发现适合的食物，这还是一个问题。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，通过摄食和排泄进行的新陈代谢中，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，可以导出所有其他最简单的生命要素，刺激感应性。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，收缩性，它已经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上表现于食物的吸取中，成长的能力，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，内在的运动，没有这种运动，养料的吸收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生命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，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，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，在科学上。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。要想真正详尽的知道什么是生命，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，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。可是对于日常的应用来讲，这样的定义是非常适用的，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。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，它们也没有什么害处。还是回到杜林先生那里去吧。如果说他在地球上的生物学领域中遭遇有点不妙，那么，他是知道怎样自卫的，他遁入自己的星空。对一个在口袋里藏着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的人来说，在地球上的自然科学中犯几个大错误有什么关系呢？算了。